好，弟兄姐妹平安。在正道以先，我们先来一同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省察自己的罪，我们对照你绝对公义圣洁的标准，我们看到我们都是卑微不配的人，我们本来都是污秽的器皿，我们既得罪神也得罪人。主，但是你是向我们守约是慈爱的，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主，你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而将我们那可怒的过犯主归算给了我们的主。主，在这样的恩典中，我们就来省察。主，让我们可以看到，主，你始终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你始终用您的信实来扶持我们，正如在今天您在正道的经文所说的那样，你是一位从亘古到永远以马内利的神，你在你的圣约当中不改变的常与我们这些你的子民同在。主，让我们去思想，主，我们在这个恩典中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主，我们当怎样活在这个世代去见证您的圣名，我们当怎样在自己的生命中去履行自己的本分和责任，更是怎样去作为一个福音的管道去传讲福音，影响这个世代。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代真的是灾害频出，人心动荡。主要让我们可以看到，先是新冠的疫情，它久久没有离去，很多很多的人，主啊，被这个疫情所搅扰，甚至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主啊，也让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无论是中国的社会，还是美国的社会，都满了各样的天灾人祸。无论是水灾，还是美国社会这种政局的动荡混乱，主啊，都让我们看到人心的败坏。也更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代对您福音的需要。主啊，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中美两国这个政治上的冲突，也更是提醒我们，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主啊，都不是能够在这个地上长存的。主，唯有你的国度是要存到永远的。主，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在你的话语中，在你的圣灵的提醒下，更多的去思想天上的事，也更多的去思想我们当下的责任和本分应该是什么。让我们既认定自己的归宿就是那新天新地永恒的家乡，主啊，也现今在这地上你还存留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在地上，无论是在自己的职场上，无论是在自己所身处的社会中，在自己的家庭中，主啊，都尽诸般你所交托给我们的本分，让我们可以对这个世代继续的去见证你，去传扬你。主，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道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个人都从你的话语领受益处，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得着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谈到，今年是大选年，谈到大选，我们就不禁会想到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其实这个口号呢，并不是川普于2016年大选首次提出的，这个口号其实是里根总统在1980年的大选时第一次提出的。1980年那是40年前，198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呢？也许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啊，1980年是一个春天，1980年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刚刚吹进国门的年头，是一个走上坡路的时候。但对当时的美国来说，1980年可以说是真的比较糟糕。当时的美国在各个领域仿佛都在走下坡路， 政治上长达八年的越南战争造成37万美军的伤亡，2500亿美元的庞大军费，美国尚未从中恢复元气，那苏联呢，他的对手就抓住这个时机，10万大军兵分三路占领阿富汗，并且在全世界各地亚非拉那些国家输出革命，一时间呢，美国在全球仿佛就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在世界上就全面采取守势。经济上呢，由于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际油价就飙升，引起欧美国家经济的急剧衰退。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就高达 12%， 将近 8% 的美国成年人常年没有工作， GDP 下降了 3%， 美国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也在日本的冲击下岌岌可危。那外交上呢，伊朗政府那一年就煽动暴民，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66名美国外交人员和平民扣为人质，长达444天。然后呢，美国军队精心策划的营救行动，最终却因为阴差阳错，特种部队机毁人亡。一时间呢，美国就在国际上被搞得灰头土脸，颜面扫地。国内的民众呢，士气低落。全球各地的盟友呢，也都暗中观望，心里面开始犯嘀咕，美国到底还行不行？美国还能否作为传统自由主义的堡垒，去引领世界免受共产主义的奴役？正是在这种颓势当中，里根就连同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横空出世，并赢得了竞选。在之后的八年任期里面，政治上里根是第一位明确宣称共产主义将会垮台的美国总统。他指出，苏联与人类的历史潮流相悖，磨灭其人民的自由和尊严，所以他主导的星球大战计划直接在军事和科技上拖垮了苏联，引发社会主义阵营的松动和解体，促成了冷战的结束。经济上，里根贯彻传统的自由主义，主张减税，减少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使美国经济从1983年就开始经历一个戏剧性的强劲复苏。这波经济增长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里根任期结束都还没停止，成为美国历史上为期最久的经济繁荣。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更是使美国稳坐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直到今天。外交上呢，里根就采取推回政策，认为呢，正面而强硬的遏制苏联日益膨胀的野心和扩张主义，反倒能为世界带来稳定与和平，把苏联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政治影响力全都推回去。第一，阻断他的代理人；第二，阻断他的盟友；第三，阻断他的客户。此举呢，就极大的提振了美国民众和全球盟友的信心和使命感，正义的伸张，正气的强硬，还真的会带来和平。面对强硬的美国，苏联从咄咄逼人逐渐变得投鼠忌器，最终在几年内就在国际上偃旗息鼓。当时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此评论道，里根几乎是不开一枪便赢得了冷战，为人类带来了和平。为我们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兜兜转转40年后，仿佛在今天又回到了原点。今天的美国似乎又来到了与1980年似曾相识的困境和十字路口，甚至更糟糕。政治上，美国仍处于退出漫长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战略收缩期，却不得不面对中国崛起带给世界的那个扩张和威胁。经济上虽然总体上的势头是在复苏，但文化上整个社会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撕裂和深层次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想到40年前冷战的时候，以往美国的敌人是在哪里？都在远在天边，而今天美国传统价值的敌人却就在美国国内，就在硅谷，就在华尔街，就在美国的国会里，就在美国的大学里，就在你我身边的街头。而且冷战时那个世界上存在着被意识形态 所决定的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即便军事上形势再恶劣，但是美国至少始终在制度和道德上牢牢掌握着优越性。一个国家可能被苏联军事上征服，但是你如果问那个国家的国民是美国的制度好还是苏联的制度好，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觉得，先天上都会觉得美国的制度好。但是今天在新冠疫情的灾难面前，国际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极为现实主义和庸俗化，不顾信念正义，只看眼前利益，上至欧洲日韩，下到俄国朝鲜，都在观望，等着见风使舵。专制但看似稳定，自由却仿佛混乱，中国还是美国，到底哪一个会是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每一个国家都担心因过早的表态而得罪今后世界的老大。复杂的局势和不确定的未来都使得今年的大选尤为的关键。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有选举权的美国公民，感谢神，这使得我们与历史上绝大多数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不同。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神赋予了我们这个权利，可以在神的主权之下主动地选择自己的未来，并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那这时认真的基督徒一定会问，那我该选谁呢？我该如何抉择呢？面对当前的形势，我该怎么做？该怎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是川普吗？是共和党吗？是保守主义吗？到底谁才能令邦国再次伟大？神的心意，基督徒生活的一切准则，其实都被显明在救赎历史当中，并被清晰的启示于圣经之上。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测不透的局势和仿佛看不清的未来，其实早在2800年前的以色列他们也曾面对过。那当时的以色列民是如何抉择的？神又作何回应？以至于后来的结局又是什么呢？下面让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和思考，一同来翻开今天正道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7:1-25，旧约以赛亚书7:1-25。今天的经文相对比较长，内容呢也比较丰富，它有大段的关于历史的信息，于是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翻阅手中的圣经，跟随着我的正道，让我们一起来探究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道理。首先我来为大家读一遍以赛亚书7:1-25，大家也仔细的读手中的圣经。以赛亚书7:1，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黎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塔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 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当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雪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一千棵葡萄树直饮一千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您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好，我们看到整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段说的是亚哈斯年间南国犹大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他做出的抉择。第二部分是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这段说的是神对南国犹大所做决定的回应。第三部分是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一段说的是南国犹大他们所做决定最终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神为他们预备了怎样的未来。下面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首先七章一节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第七章的时间信息。七章一节说到，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这是第七章。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六章发生在什么时候，六章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所以别看第六章和第七章紧挨着，但是在时间上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当文治武功不可一世，被犹大人视为大救星，但却干犯神的乌西亚王驾崩之后，神呼召先知以赛亚去传讲关于审判的严厉信息。这期间神怜悯他的百姓，纪念他与大卫家所立的约，顾念他们的软弱，没有使审判即刻的临到南国犹大的百姓，反倒还赐给他们一个好王约坦。历代志下二十七章第六节记载，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约坦在位的十六年是行正道的十六年，是没有灾殃战乱的十六年，是神宽容忍耐他百姓的十六年，是神等候他的子民回转的十六年。但犹大的百姓享受着和平的光阴，享受着这没有灾殃的年景，他们悔改了没有？他们有去思想神的话语没有？并没有。他们反倒因为这出人意料的恩典，十六年的光阴，而将神关于审判的那迫切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置若罔闻。 16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于是约坦去世，他的儿子亚哈斯登基。历代志下28章第一到第四节，历代志下28章第一到第四节，那里记载亚哈斯不向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那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南国犹大的属灵光景从上到下不但没有披麻蒙灰的痛悔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圣约面前，反倒是变本加厉的在这个恶王亚哈斯的带领下行恶拜偶像，比先前的王，甚至比北国以色列的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先知以赛亚长久宣告的神的审判真的开始临到了。亚兰人和北国以色列组成联军入侵南国犹大。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以赛亚书第7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面呢其实说的还比较含蓄，挺留面子的。这里面呢第七章的一节到第二节，这里面说上来攻打以色列，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呢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读到这儿我们可能会想，嗨，这不是不能攻取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哪至于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但我们注意，经文说的可只是耶路撒冷不能被攻取，没提其他的城市。说白了就是南国犹大此时此刻已经被敌人打的只剩下最后一座都城，君臣此时就困守这座孤城。列王记下16章和历代志下28章，如果我们对照的去参考这些相关的历史书的记载，都记载着此时此刻南国犹大兵败如山倒，几乎所有的城池都被人家占领，遭遇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光是北国以色列在一天之内就于战阵之上击杀了犹大男丁12万。犹大的国王亚哈斯，他的王子、宰相和左膀右臂能征惯战的勇士全在那一天之间全部阵亡，有去无回。北国以色列光是抓俘虏就抓了20万，形势危急可见一斑。然而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神还留了一下，就是7章1节特别提到的，耶路撒冷虽然深陷重围，却就是不能被攻取。我们知道在南国犹大精锐尽失的情况之下，耶路撒冷却迟迟不能被攻取，可不只是军事因素使然，这是一个神迹。这意味着纵使神的子民自甘堕落，但神还是宽容怜悯，守约施慈爱，安慰他们，给他们机会，等他们悔改。我们可能不理解，神怎么就这么没脾气，好说话呢？其实神不是拖延，而是神在信守他与大卫家所立的约。以赛亚书7章6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亚兰人和北国以色列此番联军入侵的目的可不只是瓜分土地、掳掠财宝这么简单而已，他们还想做什么？他们还想废了大卫家的王位，立一个来历不明所谓的他比勒的儿子做傀儡，替他们统治犹大。所以神并非是因为溺爱犹大而失去原则，无限制的宽容他们，正相反，正是因为神的信实而借着存留大卫家来捍卫他自己的荣耀。于是7章3节，神就差遣先知以赛亚带消息给国王亚哈斯， 还特别提到先知得把他的儿子一起带上。为什么要把他儿子一起带上呢？为什么这个先知的儿子仿佛在这个历史时间节点上就这么重要呢？因为呢，这里面经文特别指出了他儿子的名字，以赛亚第一个儿子名字叫做施雅雅述，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愚民必归回，就是剩余的神子民必然被神拯救归回。这个名字对亚哈斯王来说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到底是吉是凶呢？单看愚民的话，好像暗示着审判，似乎大事不妙，但如果看必归回的话，又暗示着拯救，仿佛又有希望。其实神的旨意和标准始终都是不变的，全看亚哈斯在约中如何抉择，来决定这个名字对他的最终意涵究竟是审判还是拯救。那么此时亚哈斯在哪呢？他又忙着在做什么呢？七章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此时此刻亚哈斯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在那儿做什么？显然是在视察耶路撒冷的水源储备。在历代志下32章30节，西西家水道完工之前，耶路撒冷城内并没有可靠的水源保证。通常来说，在缺水的情况下，一座城市被围困时的承受能力通常不会超过几天，所以呢，视察水利设施就显得很重要。但尽管视察水利设施固然重要，但亚哈斯却搞错了这些重要的事情之间的优先次序。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他显然既没有明显的悔改，圣经也未曾记录他曾进入神的殿，或是来到先知以赛亚的面前去求问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时候他的注意力，他的关注点，他把他的安全感和指望寄托在了什么身上？他把他的安全感和指望寄托在了城高池身上，寄托在了这些防御工事的妥当上，却不曾去反思他今天的困境根源是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根源在于他得罪了神，他悖逆了神。今天他所面临的困境混乱，实际上是神对他的管教和审判，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他还是把自己的目光盯在那些世间的事物上，盯在那些外在的环境上，他把这些安全感和指望还是寄托在那些神之外的事情上，这就成了他的偶像。他看重关注外在的环境因素，胜过去寻求神的旨意。他忘记了他祖先所罗门的教训，就是诗篇127篇第1节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尽管亚哈斯如此的糊涂，但神还是借着以赛亚的话去安慰亚哈斯。7章4节，神连用4个动词让国王亚哈斯谨慎安静，别害怕，别胆怯。圣经一再的让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危难的关头，越是至暗的时刻，我们越应该意识到，虽然我们的聪明和力量有限，但勇气和信心的来源不在乎我们自己，而在于那位与我们同在且拥有无限聪明和能力的神。因此，未来从来不掌握在仇敌手中，而在我们所倚靠、所爱慕的那位神手里。如此，来势汹汹的亚兰和以色列在神眼中不过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就是火把充分燃烧之后，将息未息，已经不见明火，还是在一直在这个冒烟的那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别看亚兰和以色列现在不可一世，其实不过是回光返照、垂死挣扎而已。就好比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九节的记载，《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九节的记载，让我们看到，就在亚兰和以色列联合攻打耶路撒冷的同一年，东方的亚述就越过幼发拉底大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轻而易举地攻灭了亚兰。以赛亚书七章六节刚刚还在叫嚣要打下耶路撒冷，篡了大卫家王位的亚兰王利逊，不但自己的王位不保，就连自己的脑袋最终也没保住，转瞬即成了刀下之鬼。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耶和华接着说道，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因为利逊不过是大马士革的首领，他的权柄仅限于亚兰，比加不过是撒玛利亚的首领，他的权柄仅限于以法莲，也就是北国以色列。而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国犹大所本该倚靠的那位耶和华神，这位真神的权柄却遍满全地。所以七章八节神预言，不出六十五年，以法莲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就会像亚兰一样被消灭，不复存在。其实如果我们对旧约历史熟悉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哪还用六十五年，后面的经文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不过十二三年，北国以色列也被亚述所灭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像神所说的那样，正当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联军攻打耶路撒冷不可一世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对他们的审判。神借着东方的亚述，在十几年之间就先后灭亡了亚兰和北国以色列。那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只用十二三年，神为啥要说六十五年之内？这其实是神在试验国王亚哈斯对神话语的信心。亚哈斯会不会因为神的应许要六十五年才能成就过于遥远而觉得无足轻重呢？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基督的再来过于遥远，我们不太可能活着看到神的应许完全成就，而就此就把神的话语当成了耳旁风呢？在生活中更多的关注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正因为感觉神的应许、神的再来仿佛离我们太遥远，我们就更多的为地上的事儿去患得患失了，而却轻看了天国永恒的福分。这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当时的亚哈斯如果明白这一点，他的视角就应该完全的转变，他和他的家也必将因此而被耶和华神所坚立。神在约中给了我们应许，就看我们在约中去如何回应神的话语。所以七章九节神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如果亚哈斯不信神的应许，不信神的主权，不将他自己和他的国交托给神，他就不得不继续的活在当下的恐惧战惊的状态当中。那么亚哈斯会如何抉择呢？七章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神罕见的邀请亚哈斯可以来求一个兆头。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申命记六章十六节曾经明令不可试探耶和华，但是呢，这个七章第十一节还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好像求什么都行。其实这里不是亚哈斯去试探神，而是神在试验亚哈斯。在这里神也帮助我们去看清亚哈斯的心，去看清亚哈斯此时此刻他心里真实的属灵光景和状态。亚哈斯会如何回应神的应许呢？他真的相信神吗？无疑他嘴上是相信的，但当神挑战他去求一个印证来证明他真的相信神的话语时， 亚哈斯却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亚哈斯其实心已决。在以赛亚书的经文中，我们可能并不能明显的看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对照着参考列王记下16章第7节，列王记下16章第7节，让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经文说到，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以色列王和亚兰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们知道亚哈斯作为南国犹大的君王，他是被神所高立的，他本应该是神的仆人，他本应该是神的子民，如今呢，他却卑躬屈膝来到侍奉外邦偶像的外邦人面前，奴颜卑膝地说道，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完全的忘记，完全的离弃了他和独一真神耶和华之间的圣洁的关系，完全抛在脑后，完全的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完全的去随从外邦的权势，完全的去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亚哈斯的心已经离弃神，作为条件，他甚至不惜将耶和华殿里所有的金银都作为礼物送给亚述王，去贿赂他，去祈求他，他定义要将自己的和国家的命运交托给亚述。他知道此时无论他求什么兆头，结果都只会显出他自己的口是心非，令自己感到羞愧。于是7章12节，亚哈斯心虚，他假装以敬虔为托辞，拒绝神的邀请，他表现的似乎不存在小信的问题，反倒好像是有着天大的信心，以至于都不需要去求证据。我们知道亚哈斯为了摆脱眼前的亚兰和以色列，而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更为可怕的亚述，此举看似借刀杀人，远交近攻，但实则是玩火自焚，与虎毛皮，愚蠢透顶。亚述贪得无厌，只要亚哈斯紧紧的抓住神，对不起，亚述贪得无厌，当消灭了亚兰和以色列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就是南国犹大。只要亚哈斯紧紧的抓住神圣约中的应许，他本不必进入那个与亚述极为危险的条约当中，因为对亚哈斯说话的神不是一位陌生的未识之神，而是在圣约当中与大卫家长久同在的那位神。亚述不会施舍给亚哈斯他所祈求的平安，只有信靠真神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全和保障，但亚哈斯却对此不以为然。倚靠神本是终极的智慧，此时此刻却被亚哈斯视为遥远而愚拙的空头支票。比起耶和华的应许，他显然现在选择了亚述。然后7章13节让我们看到，亚哈斯决定离弃神，立马就带来关系的改变。先知以赛亚不再向7章11节谈论你的神，现在的7章13节先知以赛亚只能说我的神。因为亚哈斯离弃了神，就导致圣约当中这个关系的改变。7章14节，即使亚哈斯拒绝求兆头，神也要凭着他至高的主权赐下一个兆头来，在灾难中兴起一位真正的大卫之子。但问题是，这位应许中的孩子是谁呢？他什么时候到来呢？这成了古往今来释经解释这段圣经的一个难点和关键。听到这里，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哎，这有啥难的？马太福音1章23节不都告诉我们了吗？童女怀孕生子，名为以马内利，说的不就是耶稣基督吗？但先别着急，继续往下看。7章16节这节经文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信息，他说到 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之见弃。什么叫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表达方式，意思是在未成年之前。而犹太人习惯认为孩子是在十二三岁左右成年的，因此七章十六节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名叫以马内利的孩子还未成年之前，也就是说在十二三年之内，亚兰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必将相继灭亡。读到这儿，我们可能会想，难道说不止耶稣基督，历史上还有一个叫以马内利的孩子出生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吗？难道他也是童女所生吗？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解释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童女这个词。希伯来文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童女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是阿欧玛，是个多义词，它既可以特指童女，也可以用来泛指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子。正是因为它有两个意思，因此呢，它就成为了自由派神学家和保守派神学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自由派神学家呢，就狡辩，希伯来文中明明有特指童女的专有名词，为什么圣经在这里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不用那个特指童女的专有名词，却用了阿玛这个双重含义的多义词？他试图呢，就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就试图把阿玛这个词不解释成童女，而解释成普通的年轻女子，然后呢，以此来否认基督耶稣是来自童女怀孕生子的真实性。但保守派的神学家正是根据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上下文解释说，圣经之所以在这里选用阿欧玛这个双重含义的多义词，正是因为这个预言在救赎历史当中会双重的应验。什么叫双重应验呢？第一阶段是在先知以赛亚的世代，借着一位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子所生名叫以马内利的孩子预表性的应验。在这个孩子成年之前，亚兰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必被灭亡，历史也是如此发生的。而第二阶段就是在福音书借着圣灵的感孕，一个真正的童女玛利亚生下耶稣基督而完全应验。所以呢，先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预言一定要扎根于以赛亚的世代，才能对那个世代的人敲响警钟，同时他也一定要超越于以赛亚的世代，才能对历世历代的神子民具有更加普世的永恒意义。对于这样的双重任务，阿欧玛这个词显然是适合承载其背后丰富神学内涵的最佳选择。此外，和合本并没有翻译出来，七章十四节这里是父亲，是，对不起，七章十四节这里是母亲而不是父亲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马内利，是这个母亲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马内利而不是父亲，这对犹太人来说极为反常。经文在这里似乎就刻意淡化父亲的角色，在暗示那位真正实现神与我们同在的婴孩是没有人类的父亲的。也许我们会问，那位出生在以赛亚时代名叫耶稣，也许我们会问，福音书中那个最终实现以马内利这个神的应许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个我们都知道，他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这个我们都了解。那位在这个以赛亚的世代预表性的应验名叫以马内利的孩子是谁呢？保守解经的主流观点认为，他指的是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就是以赛亚书第八章会提到的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意思是掳掠素林，抢夺快道。第八章在谈论他名字的含义时，又一次的提到了以马内利这个字眼。所以呢，神用这样的孩子作为一个兆头， 到底是吉是凶呢？如果单看七章十六节，以马内利就是拯救，就是盼望。但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去看七章的十七到二十五节，似乎说的是审判，是毁灭。那到底是哪种意思呢？其实一位慈爱公义的神与人同在，完全既可以是福，也可以是祸。如果我们信靠他，他的同在对我们来说就是祝福；如果我们离弃他、背逆他、干犯他，那么神的同在就对我们来说是咒诅。事实上，耶稣基督也正既是拯救的主，也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读到这些经文，我们要明白这个七章十四节这个以马内利的预言，它是分为两个层次来应验。它先是借着七章在以赛亚书那个时代以赛亚第二个儿子的出生来进行应验，就是以赛亚第二个儿子他在十二到十三岁之前，然后呢神的预言审判就会临到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相继就会被神灭掉。而就连这个孩子，就是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的孩子，也是指向那未来在福音书中将要到来的那个最终的实现，就是圣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如果再有一些那个对圣经似懂非懂的人，如果问我们说七章十四节为什么这个童女这个词在原文中既可以指童女，也可以指普通的适婚年龄的那个女子，我们就可以去回答她，因为这个预言是分着两个阶段去应验。第一个阶段的应验是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借着先知以赛亚第二个儿子预表性的应验，而他的最终的应验是在福音书中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完全的应验。这个我们以后在讲到以赛亚书第八章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一点，这个很关键。好，那么我们看七章十五节是什么意思。这个孩子成年的时候必要吃奶油与蜂蜜是在说什么？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古代，奶油与蜂蜜是君王的珍贵食物，普通人家根本难以企及。这个孩子吃到了如此珍贵的食物，是在暗示战争即将带来人口的急剧减少，食物反倒相对的显得多了起来。亚哈斯只看眼前的利益，倚靠亚述却不倚靠神，实际释放了一场风暴和灾难。这场风暴绝不满足于仅仅吞噬亚兰和以色列就到此为止，最终也必将祸及亚哈斯他自己的头上。于是先知在七章十七节的宣告就给了亚哈斯的幻想一个致命一击。或许因为亚述消灭亚兰和以色列，国王亚哈斯能够暂时的苟延残喘一阵儿，但以赛亚让他知道好日子是不会到来的，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是战车可怕的轰鸣。人拿来取代神的任何事物，有一天必定会反过来吞噬人的生命。这就是偶像的可怕之处，这就是不敬拜真神却去敬拜假神的灾难性后果。最后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是神对那场即将到来的审判的描写。十八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连用了四个到那日，回答了七章十七节为什么说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就是南国和本国分裂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日子。在那个即将到来的日子，神像养蜂人一样吹起口哨，亚述和埃及的大军就如同蜂群和苍蝇一样漫山遍野的扑来。神在历史当中彰显他的主权，亚述和埃及这些地上的超级大国不过像一群受训的虫子一样听从其主人的调遣。现在命令已经发出，他们就招之即来， 令人窒息，难以逃避。无论是荒凉河谷中的洞穴，还是易守难攻的悬崖峭壁，亦或是人迹罕至的沙漠旷野，没有一处可以逃避亚述的大军，没有一处可以躲避全能神的审判。于是7章20节，神用比喻称亚述王为大河外吝的剃头刀，是神手中的工具。强调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南国犹大的百姓认为自己只是被亚述所征服，认为自己只是被亚述的那些诸神、那些偶像所击败，那么呢，他们就会灰心丧胆，他们呢就会信心呢便会就此去失落。他们若能相信他们的神在万事上都是至高者，就连兴起亚述来审判他们都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那他们呢就有可能回转，就有可能去思想神与他们所曾经所立的约，就有可能去寻求神那个最终极的目的。神兴起审判，神兴起管教，不是为了拆毁，而是重新建造他的子民。神兴起管教，兴起审判的最终的目的是良善的，这个也使那些被掳的渔民，他们可以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能够坚信神的应许，都能够忍受那随时来到的逼迫和考验。所以神在这里提醒他们，即便就连不可一世的亚述在神手中也只不过是执行神旨意的工具，神借着他们来施行审判，终有一日神也必审判这些被神所使用的工具。所以神借着这个比喻告诉南国犹大的百姓，你们如今被掳掠、被征服，不是被亚述所征服，而是被耶和华神所管教，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转归向神的圣约。我们继续看到这个20节，说到亚述王就像一个剃头刀一样，不但是剃去头发，还要剃去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这是在说什么呢？剃去头发实际上是当时的那个年代处置和羞辱战俘的一种方式。这呢其实是一个比喻，就是来指呢这个南国犹大以后被亚述所打败、被巴比伦所征服的时候的那个屈辱。然后呢这个屈辱到一个极点，就好像不但连头发被剃光，就连从上到下所有的毛发胡须都被剃得一干二净，羞辱到极点。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的7章21到22节，它表达的实际上跟我们上面看到这个7章15节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当审判之后，那时呢犹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我们知道在那个很匮乏的时代，一只母牛犊和两只母绵羊对当时中东地区的穷苦人来说，这可以说是非常富足的家底了。为什么人会突然变得富足呢？就是因为人口被掳掠、被屠杀、被战争所急剧的减少，以至于这些物资食物相对的竟然变得多了起来。其实并食物物资并没有变多，而是人口被急剧的减少了。然后这里面说到呢，相对于人口的减少，出的奶多呢，那时的人呢仅存的这些渔民就可以吃奶油，境内所剩的人都可以吃奶油与蜂蜜。表面上看起来，哎呀，好像是吃好吃的，是一件好事，但其实描绘的是一个萧条可怕的景象，人口急剧的减少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然后23节到25节，这里面接着就说到一个田野中的景象。那时田野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实际上那个时候地已经退回到了被人们耕种之前的那种原始的旷野式的那种局面， 然后呢，曾经那些种满了珍贵葡萄树的那些葡萄园，现在呢却因为无人打理而被抛荒，长满了可憎的荆棘和蒺藜，现在呢只能作为狩猎的场所。为什么人去到那些曾经的葡萄园，曾经肥美的耕地，现在都必须带上弓箭呢？因为呢，去到这些早已被人抛荒、人迹罕至的地方，你如果不带上弓箭防身，很有可能呢，你就被野兽那里横行的野兽给吞吃掉。然后呢，曾经被犹太人所精心打理的，他们在乌西亚王、在约坦王所积累的那些丰富的财富，所拥有的那些华美的房屋、肥沃的耕地，在神的审判、在亚述的掳掠之后，都变为荒场，都无人居住，都成为了牛羊栖身的地方。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到第二十五节所传递给当时的那个时代南国犹大的君王亚哈斯的信息，也是神借着这样一个历史对我们历世历代圣徒所传讲的一个教训。别看它的神学内涵好像很丰富，涉及到的历史背景仿佛错综复杂，令我们有的时候搞得晕头转向，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属灵道理，其实我们抛开现象看本质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作为神圣约中的子民，当面临着看不清的未来，当面临着琢磨不透的局势的时候，我们究竟该依靠什么？我们应该是像那个愚蠢的国王亚哈斯那样，把自己的注意力、把自己的关注点、把自己的安全感和寄托放在那些外在的事物上，放在这个世界的东西上，放在那些外邦的偶像上，放在这个世界的权势上，去随从这个时代的潮流，去随大溜，以求得暂时的苟安呢？还是听从神对我们的警告，归回神的话语，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圣约的应许当中，去悔改，去警醒，去思想我们在约中的本分和责任，去思想我们圣洁的身份，而去侍奉那位永活的耶和华神，去经历他属天的必要到来的永恒祝福呢？我们要作何抉择？我们该选择什么？神曾经把这样的一个抉择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话摆在了那位糊涂的国王亚哈斯面前。今天神的话语也超越一切的时间和空间，就这样明明白白的放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代纷争、人心堕落、瘟疫横行、列国混战这样一个争吵纷纷扰扰的局面，我们仿佛看不清方向，看不透未来，不知道这个世界最终会往何处去，我们可能会灰心，可能会丧胆，可能会执着不前，可能会徘徊犹豫，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的心意在他的话语当中始终都是对我们显明的，就是在各样的环境中都遵行神的诫命，忠心不二的侍奉独一的真神，去体贴他的旨意，去活出一个真正神子民该活出的样式。那么回到我们当下的处境，我们会想到，我们会谈到今年，我们知道2012年从开年伊始就一直接连不断的发生着各种国际国内的新闻，多半都是坏消息，而且我们会谈到今年会有大选，今年的大选前夕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这样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文化撕裂，我们感到痛心，我们会感到灰心失望，我们会仿佛感到看不见未来，但越是这样越显得这个时间节点尤为的关键而重要，而神就把我们这一代人放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中，放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 也更显得我们的责任和意义重大。今年的大选很有可能与往年的大选不同。往年的大选你可能感觉这一届政府不满意，四年之后就把它换掉就是了。但今年的大选很有可能影响甚至决定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美国甚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命运的变化和走向。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世俗化了？其实不是。今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不是以一个历史绝缘的主，他是活在历史当中的，他掌管着历史，他用他的主权直接引导着历史，他也使用每一个在历史当中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圣约当中的子民，他要借着我们去在历史中完成他所要完成的旨意，或是一个悔改带来的祝福，或是一个持续悖逆而带来的审判。但无论是哪一种未来，我们在当中都有我们的责任，都要尽自己的本分。未来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子？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一个彻底在福音中悔改的美国，还是一个逐渐南非化的美国？是在一个真正的大家在福音当中统一归向独一真神的那种，回到那种立国的那种起初的价值观的美国，还是一个在内耗中缓慢失血最终崩溃的美国？是一个敬畏神的美国，还是一个悖逆神的美国？到底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谁能令邦国再次伟大呢？是川普吗？是共和党吗？是保守主义吗？也许从世人的眼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层面，但是如果我们得把自己的眼光超越于神的眼光，超越这个世界的眼光，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从圣经带给我们这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在今天正道的开头提到过一位难得的这个美国历史上很被大家所爱戴的总统，就是前总统里根。当里根在1989年1月份结束他的任期的时候，他自己其实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缔造了那八年间的奇迹？到底是谁让邦国再次伟大？里根总统他自己说道，实际上是美国需要神，而不是神需要美国。如果忘记了我们是神庇佑护理下的国家，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沉没毁灭。他说的完全没有错，这就是圣经的视角。不是里根让美国再次伟大，不是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不是保守主义救了美国，不是共和党人为美国续了命。美国之所以会强大，在人类历史上缔造了那一个又一个神迹，是因为它传统的立国价值，就是我们知道清教徒五月花号所奠定的那个新教的基督徒伦理和精神。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再看到那个时代的风采，我们很难再看到这个国家缔造者那群先辈他们所生命上所散发出的那种见证，那种来自神的馨香之气。我们就回想这个美国，它最早是马萨诸塞殖民地，就是清教徒的建立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当马萨诸塞的殖民地第一任总督温斯罗普曾经说过，我们这群清教徒从旧大陆来到美国去建，来到当时的北美殖民地，来到新大陆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建立一个好生活，是只是建立一个好生活吗？是只是建立一个地上的新国家吗？温斯罗普在他的讲道中他说，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在建造一座马太福音中所说的山上之城，世人的眼光都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对我们的神虚妄，我们就会沦为世界的笑柄，会使我神的敌人得到机会开口就说亵渎神的话。如果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对我们的神虚妄，我们将使神的仆人面带羞愧，我们将使圣徒的祷告化为对我们的咒诅，直到这片土地把我们吐出去。现在美国正是来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关头，究竟是回到立国之初的那个传统价值，继续的去向这个世代去见证他立国的信念，还是沦为这个世界，沦为神仇敌的笑柄，最终被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变成一群被掳的子民。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看到现在的这个局面都很灰心丧气，感到现在再谈起说让美国能够重新复兴，重新回到它立国的价值，变成一个福音国家、福音化的国家，几乎是一个天方夜谭，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啊！还哪有一点点可能？就像这个我们常说的，现在只是一个快和慢的问题，但这个局势看起来是没法挽回、没法改变的了。但是，正如今天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那个很坏的国王亚哈斯所说的那一番话，只要一个人在神的约中，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信从福音，神必纪念他在历史当中与他列祖所建立的约。神不会抛弃真正属他的子民。我们知道，其实美国这个国家也是地上的国家，与其他中国、与其他朝鲜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神为什么在过去的200年间一再的厚待这个国家呢？是因为生活在这个国家当中那群神的子民，是因为生活在这个国家当中那群爱神、敬畏神的人，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当中的教会仍在对这个世界做着见证，发挥着作用。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作为身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要去思想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感。我们去思想，到底什么能够扭转这个看似不能改变的颓势？到底什么能够使美国乃至整个的人类重新的能够得着真正的盼望？就是福音。就是在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7:14，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所赐下的那个兆头，以马内利，神独生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用自己的一生活出那完美的顺服，顺服到一个极点，以至于他死在了十字架上，成就了那一次性完美的赎罪祭，从此把我们这些罪人的过犯归算在了他的身上，而把他那无瑕疵的、无可挑剔、无可指责的义加给了我们。从此我们就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过一个感恩的生活，过一个活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无论哪一个年代神给他的子民不变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真的想让美国这个国家改变，那我们知道这个前提是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自己先要在福音当中对照着神的标准，对照着神的话语去省察自己，让自己先被神的话语、被神的福音所归正，成为一个对的人。然后呢，在自己所侍奉、所蒙呼召的每一个场合去说对的话，去做对的事儿，去在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向我们身边的人，都向这个世代去见证神的旨意、神的福音。只有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充分的悔改，才能带来一个教会真正的复兴。而只有当美国的教会复兴，才能真正的振兴提振起美国这个社会的正气。而当这个神的福音广传，这个社会的正气被塑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邪恶、那些丑恶、那些属世界的权柄，在神的话语面前就退却，就烟消云散，神的荣耀就得到了彰显。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我们想带来，想寄托于美国的改变，那么我们知道这离不开美国这个国家在信仰上的归正。美国这个国家如果整个要在从上到下要在福音上要悔改的话，离不开美国教会的刚强。而美国教会如果想要复兴，想要刚强，离不开你和我，离不开我们每个人。只有我们每个人自己先在福音上悔改归正，才能真正的带来整个社会的翻转和改变。这看似是一个看似遥远、看似愚拙、看似是空头支票、看似是老生常谈式的笨办法，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当时亚哈斯所犯的那个错误，正是他弃绝了那个看似遥远、看似这个看似遥远、看似愚拙的那个空头支票，而去急于去解决眼前的利益，急于去寻求亚述的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依靠，最终呢被神所审判，沦为笑柄。所以我们今天当去思想，在神的圣约当中，在神的护理之下，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指的那条路，可能在这个世界看来是愚拙的、是缓慢的、是不可能的，仿佛空头支票，亦或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把自己的一生都委身于神的这个命令和话语，真的时时刻刻在自己的人生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关头都能不折不扣地践行出神的话语来，我们相信我们每个神子民生命的改变必将带来整个圣约集体神教会的复兴，而一个世代教会的复兴必然会带来这个世代的改变。唯有神能够使邦国再次强大，也唯有神的福音才能给这个世代苦难和绝望中苦苦挣扎的人带来真正的盼望。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遵行神的诫命，活出神安放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使命。让我们不单只是为自己而活，更为我们造我们、救我们并且护理我们的主而活。下面让我们用祷告来结束并回应今天的正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以赛亚书7:1-25。主，你借着这段历史，借着先知以赛亚和国王亚哈斯之间的对话，这段振聋发聩的信息，警醒和敲打这个时代的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个看不见未来的时代，我们不彷徨，面对这个世代种种的天灾人祸，我们不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你已赐下那个得胜的兆头，那个必要成就的兆头，就是那童女所生的以马内利。你借着你的独生子，真的是征服了一切死亡跟这世界的权柄。我们今天在你的恩约当中，已经与那场最终的胜利、那场新天新地当中羔羊的婚宴永远的有份。但是主，就愿你的话语真的时时刻刻来督促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些恩约中的子民能够时时刻刻的去思想自己恩典中的本分和责任，去思想自己如何 用自己的一生能够回应你的恩典，让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主，你借着这个先，你借着这个国王亚哈斯，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典型，让我们去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投机取巧。主啊，不要只看眼前的得失。主啊，哪怕主你的旨意、你的话语，以这个世代的眼光来看，是见效是缓慢的，仿佛是看不见未来的，感觉是遥远的，是抓不住的。但是主，不要让这样怀疑的声音，不要让这样疑惑的声音夺走了我们的心。我们知道，这是魔鬼撒旦通过这个世代的谎言，通过这个眼前的形势加给我们的搅扰。主，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眼前的表象，能够更深的看到那个属天的本质，让我们知道我们选民，我们的义务就是去践行你的话语，我们的本分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去做你的管道，去传扬你的福音，去活出你的荣耀和见证来。主，就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能够去做您福音的器皿，都能够按您所教导我们、所托付我们的而活，守住那纯正话语的规模，真正的是在每时每刻，无论是在狭义的信仰上，还是在整个我们人生中，都不断的按照神的话语做标准，规正我们的方方面面。我们如果要改变，要这个世界改变，要这个国家改变，要这个教会改变，我们就先从我们自己做起，先对照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先被你的福音所得着，成为一个蒙你所悦纳的儿女。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不配，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行，但是主，你早已应许，你在你的圣约中，主啊，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护理我们，使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器皿，可以因着盛装您的福音而就成为贵重的，而就成为贵重的，被你所喜悦。主，我们就把我们每个人交托在你的手中，也看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当中，在这个动荡的时局当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就把我们前面的路，把我们的一生仰望交托给你，因为我们坚信我们行在你的道路上必有平安，就祈求你用你的话语指引我们，你用你的圣灵始终的来引导我们的脚步，不致偏离。主，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向你献上祈求，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切切的一起来渴慕，来祈求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尽快的回到你的殿中，一同的来能够有形的招聚你的圣会，我们弟兄姐妹口唱心和，面对面的来一起赞美述说你在我们生命中所留下的恩典，所滴下的膏油。我们就把这些事全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